据说，
传说，
听说，
谣传，
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单元《谁是假消息》，每个星期二上午9:15 live 播出，现在在 Podcast 也听得到喽。让我们一起提升媒体素养，增强对假讯息的免疫力。
谁是假消息？
每周欧尼爱生活，谁是假消息的时间，一样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资深查核记者马立新。立新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我是立新。
好的，立新，刚刚在上一 part 呢，稍微跟大家小闲聊后，你会不会也是一个洗热水澡洗很烫的人嘞？
对，我是洗热水澡的人，而且我还会泡热水，就是泡脚，然后是热水这样子。
那真的是跟我们刚刚放的歌曲很符合哦。This girl is on fire。好的，我们刚才上一趴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跟生活非常贴近的这个小知识。那其实每次查核中心呢，除了带我们破解假消息之外，也会帮我们补充很多小知识。那么立新，今天呢，你要带给我们跟什么？就是好像跟我们生活也是蛮贴近的一些消息要破解吼。
对，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对苏丹红这三个字都会有点敏感或是感冒，说哇，我们吃的那个辣椒粉啊，或者什么咖喱粉啊，是不是又或者说一些知名品牌的一些食品，是不是又加入被渗入苏丹红这样子，好像很可怕。那的确吼，苏丹红它是一个工业原料，它其实不能添加在食品，所以其实是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食安事件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食安事件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传言，或者说有一些很夸张的一些谣言哦。比如说，像是我不知道主持人知不知道，就是土鸡蛋是不是颜色是什么？你知道吗？
土鸡蛋就是
蛋壳颜色，
蛋壳就是那个就土，你知道，就是它土土红红的那个颜色，有点像褐色。怎么办？我真是很不会形容颜色哎、欸。
对对对，其实你讲的就是褐色，然后可能有点黄黄土土，然后红色这样子。对，那其实就最近就有个传言，他把这个跟苏丹红连在一起哦，他就说，哎、欸，这个土鸡蛋外表是那个红褐色的，是因为它的鸡只在下蛋之前，它吃的饲料里面有添加苏丹红，所以才会导致它的蛋壳以及它的蛋黄都是呈现那种红褐色的样子。那这个好像听起来很可怕，因为鸡蛋是我们每天在吃的嘛，而且土鸡蛋大家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这个比较贵一点，然后所以怎么会添加苏丹红呢？但其实大家可能有非常大的误会哦，因为这个蛋壳啊，会影响蛋壳的颜色，其实跟这个鸡的品种有关。也就是说，哎，鸡可能有分，就像人有分白人、黄人、黑人这样子。那鸡它也有分很多不同的品种，那不同品种它下出来的蛋啊，蛋壳颜色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白壳蛋嘛，然后再来就是像土鸡蛋这样子的红褐色的蛋。那其实如果大家可能有注意的话，还有一种是那种青壳蛋，但可能比较少见，就是可能带有点青色这样，那不是皮蛋哦，是有点青色这样。所以其实蛋壳本来就会因为品种会有不一样的颜色，这是很正常，这跟苏丹红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是，哎，对，我看你们的查核报告上面，其实也真的是有帮大家补充很多这种小知识，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如果又出现了像这样的假消息，真的是会造成很多人的不安呢。
对啊，那其实这个谣言也是其来有自的，因为以前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发现说，哎，那个咸鸭蛋里面有验出这个苏丹红，那的确有发生违法添加的事情。那这个政府就去查查查到最后就发现说，哎，其实是因为饲主他因为 刚我们讲蛋壳是因为品种的关系嘛，可是蛋黄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透过添加一些比如说天然的色素在饲料里面，让这个蛋黄的色泽比较漂亮。那的确这个是现在蛮多业者的做法，但这是合法做法嘛，你只要添加的是不是违法的，然后是合法的天然色素其实是 OK。 那那个时候那个咸蛋黄的咸鸭蛋这个业者啊，他就去添加苏丹红，所以就他也是想让蛋黄就是比较漂亮这样子。但他这个违法添加被验出来之后，其实大家都发现说哇怎么办，连这个蛋黄咸鸭蛋大家常吃的都有加苏丹红。那所以在这个事件之后啊，其实食药署他们应该说农业部他们其实都有针对所有的饲料啊，还有比如说像咸鸭蛋这样的食品都会去做一些检测啦。那其实在2017年之后其实就没有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是会这其实很大嘛，影响那个鸡农啊或是鸭农他们的信誉的会非常大。所以后来这几年确实没有在鸭蛋或者是鸡蛋里面验出苏丹红，那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只不过可能因为这两个月整个苏丹红的辣椒粉事件啊，所以导致大家是有点人心惶惶，所以确实有可能把一些谣言啊跟一些其他的事情串联在一起。
嗯，是。那像因为最近就是这个苏丹红就像你讲的其实就是大家目前都还蛮 care 的，那到底它的这个，因为它其实让大家最害怕的是致癌的这个部分嘛，那像这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在串来串去呢？
对，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那个土鸡蛋是比较瞎的一点谣言哦，但是其实大家在传的都是一些比如说新闻的资讯啊，或者说苏丹红对它人体到底有什么危害，那其中大家讨论最凶的就是说它到底会不会致癌啦。那其实致癌这件事情啊，就是真的是要看科学的研究跟科学的证据。那目前国际的就是 IARC 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他们其实会对不同的食品或是添加物去做一些分类啦，比如说你这个添加物是一级致癌物，或者是像红肉就是一级致癌物，然后或者是说其他的东西是二级三级，他们会去根据现有的科学的证据去做一个分类这样子。那苏丹红它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三级致癌物，三级致癌物的意思就是说它对动物呢是有可能会致癌的，就现在的科学证据来看，但是对人体呢现有的科学证据不充足。什么叫不充足呢？就是说不太明确啦，不太确定它到底致癌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对人体是不明确的。那这个不明确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空间啦。那有很多种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苏丹红一直以来它被制造出来，它是一种合成的添加物嘛，它就是化学的东西，它是用在工业上，所以一直以来各国啊其实早就有公司说这不能添加在食品。所以其实后来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再多瞩目啦，所以科学证据上不充足。但是我们访问了一些毒物科专家说既然这个致癌性这个不充足，证据不充足，那为什么各国还是不能把它添加在食品，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危害这样子。那其实毒物科医生就跟我们说其实虽然致癌的证据其实需要更严谨的一些科学资料啦，但是就现有的一些科学资料来看，其实它如果单一是应该说我们少量或者说只有单一吃的话，其实不太会怎么样，就是没有什么立即的危害，但这个是少量跟偶尔吃到。但如果你可能大量的在吃，然后量蛮大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会在刚刚解毒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那的确就会对身体造成蛮大危害。所以其实总归来讲，很多很多毒物都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摄取到一点点或者是说只偶尔吃到，其实人都还是有一个既有的一个代谢机制啦，
是
可以把部分的毒物代谢掉，但有些毒物可能不行。但苏丹红这个是如果你少量的话应该是可以代谢掉，但是如果大量的话确实也是有危害。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面对现在这种状况，现在很多食品都被验出来嘛，那其实专家都会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啦，就是虽然有听得有点老套，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吃太多添加物的食品，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主这样子。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吃原型食物就是除了可以避免我们可能吃到这些多的添加物之外，是绝对绝对对身体是比较好也没有负担的。 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查核报告上面也有讲到一个大家好像现在也蛮 care 的，就是在讲说目前苏丹红的管制措施，你们是不是也有把这方面的资讯贴在上面呢？
对，其实我们因为这次苏丹红事件其实烧的蛮大的嘛，然后包括很多家厂商都有说，有进口这种混到苏丹红的辣椒粉，然后才流入到各个下游的食品业者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在就会大家就会检讨说，为什么这次事件会滚得这么大，雪球越滚越大？那其实问题也是真的是出在边境上面了。那边境上面的话，其实以前它可能。因为以前他可能验出来的时候，去年就验出来了，就是一两件，但是因为他其实可能没有做当场的销毁，那可能是用退运的方式，所以有些不孝厂商啦，就有可能会透过第三国家在洗产地再运到台湾，就是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
是，
那其实这次我们从检调的一些调查有发现说，其实很多厂商他是。应该说同他都是挂，他们其实都是同一家人，只是挂不同公司这样子。所以其实有那种空壳公司啊，或者说诈欺伪造这种事情发生。那所以其实食安专家都说，其实当然检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它是把关的蛮大的一个第一步，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可是如果光靠检验啊，其实那个人力其实也不够，然后其实如果一直光靠检验，是一直追在后面跑啦。就是你不孝厂商一直乱加，然后我检验的还检验的出来这样子，所以其实专家都说，其实应该要从整个上游啊，就是厂商进口上游，然后到整个法制面的修改，其实都要去防止。最重要的是防止不孝厂商，不是说要不让他们添加，应该是说让他们不要有这种机会产生去添加，然后也不要让他们有机会说，你。比如说我检验到你罚钱，
是
那我罚钱就好，或者说处罚一下就好，他还是可以用其他公司的名义再做一样事情。那其实就是要从法制面去断绝这样的可能啦，就是让不孝厂商不要说借壳空壳公司啊，或者借牌上市，或者有洗产地这样的状况发生，那要去检讨这样的制度才是比较重要的。
是，而且也要在这边提醒大家，因为就是每次在一个风波一个风波中，这种假消息总是特别多，所以呢如果在最近啊，大家又有看到类似比如不管是不是苏丹红，我相信搞不好也会有更多食安相关的假讯息，搞不好会趁势跑出来。那也在这边呢再跟立新请教一次，如果呢我们想要就是跟像比如说像你们报告一些我们看到的资讯想要查证的话，是不是在你们的这个 LINE 去留言就可以了呢？
大家如果就是大家都有 LINE 的话，请在 LINE 的官方账号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那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的 LINE 机器人。那这个 LINE 机器人呢，只要你看到谣言丢给我们，那我们就会用机器人的方式把我们查到的查核报告丢给你。那如果说你看到了谣言我们没有查过，但也没有关系，这其实就是你把谣言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会赶快去查核。
那如果这个谣言是你们还没有查核过的，是到时候我也会收到回复吗？还是说我可能也要上到这个你们的网站再去看一下我自己就是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就是查核了呢？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查到了一定还会再传给你，但可能就会延迟个一两天这样子。
一两天其实还蛮快的呢。
真的吗？
对，我本来想说
如果你有传，对，我们都会传给你这样子。
好的好的，今天呢也谢谢立新来为我们破解假消息咯。立新拜拜。
大家拜拜。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